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17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政治元老万里去世，中共改革派是否后继无人，政治经济社会全面控制，习近平是否能稳得住局面。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在我们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呢，我们先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电视屏幕上会出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欢迎您使用。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中共前领导人万里逝世的消息。中国前人大委员长、80年代中共八大元老之一的万里本星期去世。万里曾经是邓小平开放政策的重要支持者之一，他在农村推行的改革曾经使他和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齐名，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他一直未能进入中共最高层的领导核心。万里去世前被认为是中共元老中谨慎的改革派，也被认为和胡耀邦、赵紫阳一样，是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理想主义者之一。那么万里的政治生涯与遗产给我们留下什么样的启示？中共今天内部改革派是否后继无人，还是后继有人？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想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高文谦先生跟我们点评一下。我们知道万里呢，刚才提到是中共八大元老的最后一位，那么他和其他元老的区别是什么？您对他的基本的评价是什么？
实际上呢，万里呢还不是八十年代中共八老之一，万里这个资格还不够。当时八十年代的八老呢是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王震，然后是杨尚昆和薄一波。当然后来随着这些老人的凋零呢，万里水涨船高，现在就成为中共元老中共高层中这个仅存的元老级人物。我觉得这个万里呢，他是中国的中共党内的实干家，他呢是改革派的一员大将，他和胡耀邦、赵紫阳一起为改革开放冲锋陷阵，开创了邓小平的时代。同时呢，他又是和胡赵一样，是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理想主义者，良知未泯，仍然保持当年投身革命的这么一种初衷。那么最后呢再说呢，就是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呢，实际上呢，改革时代呢，实际上已经因这个六四镇压而结束了。因此万里的逝世呢，只是具有某种象征性意义，就是说中共党内的改革派已经完全成为一个历史名词。那么中共现行的体制下呢，不可能再有改革派了，万里这样的人呢已经成为绝响。
好的，那么陈晓农先生，您是不是赞成高文谦先生的说法，就是说万里的去世是标志着一个中国这个改革派，就是改革派谨慎的改革派已经结束的这个时代？
我基本上这样看。我想进一步补充的就是，八十年代以赵紫阳、胡耀邦和万里为代表的当时的改革派人物，我把它视为是真正的改革派，因为当时他们在改革当中有一个这个不离其变的这个一个宗旨，就是一定要让改革能够满足老百姓的改善生活的需要，为人民的利益着想，同时也抑制权贵集团的一些势力，特别是在经济领域。那么正因为他们坚持这样做，所以对权贵集团来讲，他们是眼中钉。也因为如此，八十年代的改革对老百姓来讲是得到了很大的实惠的。但是从九十年代开始，朱镕基推动私有化以后，就已经完全违背这个宗旨了，改革变成为这个权贵集团谋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真正的改革派其实只存在于八十年代。这个九十年代以后，改革只剩下了名义。
好，听听王康先生的看法。
古话说啊，寿者多辱，人活年纪太大了，反而这个屈辱很多。但是万里之死啊，让我们有一种新的概念，人活得久一点还是有好处，尤其政治人物。那么说他是元老，都知道这个古罗马帝国有元老，元老院有100名、200名甚至300名，他们佩戴那个 那个黄金的首饰，然后披的那个白袍子，有固定的座椅，德高望重，他们是国家的领导者和捍卫者。后来的日本帝国在明治天皇时代也有元老院，什么芜湖孝颖啊、伊藤博文啊，这些重臣都是元老。那么国民党当然也有自己的元老，但是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他们怎么也现在也用起那种奴隶主、贵族和资产阶级的那种称呼了？时代真是变了。
好，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您觉得您对于这个万里之死的这个意义，您是怎么看的？
万里呢，给他三个词，就改革派、开明派、功臣，就是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功臣。那么当时有些新闻报道说万里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重要的支持者，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当万里和赵紫阳在搞改革，尤其农村承包责任制的时候，邓小平是心有余悸，这个将信将疑，就表示了谨慎的支持。那就1978年万里在安徽创造小岗村模式，搞农村承包责任制，那个赵紫阳在四川这个搞承包责任制，迅速的改变了这两个农业大省的这个生活状况、生产状况。那么就传出美谈说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当时邓小平在中央仅仅是一个支持者，但他心有余悸的对这两个说，是你们自己要搞这个事情，你们要注意不要弄出事情来。一直到了80年这个农村改革成功了，是邓小平才表示肯定，而且到了1982年四年之后，中共中央才明确肯定把这个农村承包责任制推广到全国。因此可以说万里和赵紫阳是改革的先声、改革的先锋，尤其是农村改革的先锋。而且他们改革的方式非常简单，就是放权，既没有投资也没有发农具，就是让农民改革生产和生活方式，包产到户，如此而已，就这么简单。
高文先生，我想请教一下的，就是我们知道万里是跟邓小平这个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的支持者哈，实际上他的政治立场跟邓小平一直保持也比较一致，但是他一直没有进入中共高层最核心的领导层。那么您觉得原因是什么？曾经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里面说到万里没有进入中共常委是因为他得罪了很多人，那么您的看法？
呀，这里面呢就实际上涉及到一个万里的为人。我觉得万里的为人呢，那是这样子，就是他这个直率敢言，思想开明，刚才已经说到。另外的话呢，勇于认识，能开创局面。可以说的话呢，他的话呢，这个缺点的话呢，他跟他的缺点也有关系。他缺点呢，就是为人比较，我看是比较倨傲，喜欢放炮，不能团结人。实际上呢，在这个胡赵万三个人里面，万里跟邓小平的关系最近。因为万里呢是长期在是晋冀鲁豫山头的，是邓小平的老部下，后来又到西南去，哎，这个而且呢万里喜欢打桥牌，又是邓小平的这个牌友，所以呢在胡赵万三个人中呢，邓小平对这个万里的这个关系是最就私交最好。那么实际上呢，邓小平呢就是一直是重用欣赏万里这么一个人。哎，那么我听到的消息呢，那确实也听到，就是十三大的时候的话呢，当时传得非常广，当时呢想让这个邓小平想让这个万里呢当总理，跟这个赵紫阳的搭班子，但是呢遭到陈云、李先念的这些人的反对。那么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中呢否认了那个这一点，我觉得是这样子，因为实际上呢，据我所知呢，万里跟赵紫阳呢他们之间有余量情节。那么考虑到这一点之后的话呢，也可能呢是这个邓小平的话呢是没有通过赵紫阳，通过其他的人这个放风进行试探，但是遭到陈云他们的反对之后呢，就没有在会上正式提出来。
好，我知道陈晓农先生好像也了解一些内情这一方面。
对，实际上这个万里本来作为总理候选人，有改革的魄力，也有工作经验和能力，是顺理成章的。而且事实上刚才这个文谦提到的赵紫阳当去世前的回忆也说了，万里最早是在十三大政治局常委名单上的。那么为什么被拿下来？原因在于他万里成了邓小平和陈云争斗的牺牲品。这个故事实际上源于当时邓小平正在逼陈云、李先念和彭真退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陈云的想法是希望他如果自己退下来，但也不能让邓小平的人马在政治局十三大常委里头占多数， 所以他千方百计要拆邓小平的台，这样的话就让姚意玲出面去诋毁万里，说万里这个有很多人有意见等等等等。那么这个时候邓小平为了换取陈云同意退位，就把万里当牺牲品放弃了，所以他一个人拍板，赵紫阳也说了，说是那万里就不进常委了，就当人大委员长，这就是后来发生的结果。
这中间看来有很多政治博弈在里面。我们知道王科先生，
主持人，我再给你插一句，实际上呢，万里呢，邓小平也是给他相应的这种那个待遇，他是人大常委委员长，实际上已经享受常委级的待遇。
嗯，好，王科先生，我们知道万里一生中他一个最引起争议的表现就是在六四期间，那么当时据说呢，他对学生有所同情，对于学生的民主诉求也有所同情，但是最后的结果是他，或者是说当局以他的名义表态支持邓小平的镇压，那么您对当时这段历史您是怎么看的？
我了解有限，但是我知道万里他在整个前期改革十年当中啊，在政治上的态度是比较明确的，就是倾向于所谓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主张发展商品经济和这个民主政治，说这是中国改革的两大主题。而且他在全国的一个会上发表文章和讲话，说这个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呀，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两大一个前提，一个课题，非常重要。然后后来在一个软科学大会上面，他有一次放开讲稿，突然提到刘碧燕的一个报告文学《第二种忠诚》，他就发挥了一下，就是说人民对政治问题，包括对政府的政治决策问题，有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这个当然是现在看起来的，好像匪夷，
现在看来都是
好像匪夷所思了啊。然后在他在89年外访前，在5月10号，他曾经好像提议赵紫阳同意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一个政府的廉政办公室。
对，
然后就外访。我一直很纳闷的，就是这个89年呢，决定中国道路命运的这么一个重大事件，两个关键人物怎么就恰恰在国外？一个赵紫阳4月25号到29号。访问北朝鲜，
对，
一个是万里5月12号到多少多少号访问加拿大和美国，
对，
当然这个过程里面披露的有关的内幕啊，各种各样的回忆录已经很多了。但是现在看起来，我的看法是，八九之前万里肯定是中国改革派的一个中间人物，但是在八九他的表现是不令人满意的。他回到上海，当然局面非常的严峻啊，然后表态5月27号表态赞成这个所谓的戒严，
对，
这样他才31号回到北京来。此后他的政治生命随着六四镇压改革已死，他的政治生命也从此
结
束了。
好，听听陈伯鸿先生的看法。对于万里在1989年，
1989年这个情况比较复杂，在全国范围内啊是人民要求民主和中共呢固守独裁这么一个斗争，但中共内部呢又是保守派和这个改革派的尖锐斗争。那么作为改革派的两个头面人物，像王康刚所说的一样，一个赵紫阳，一个万里都外出访问，这个对党内改革派的斗争啊是应该说严重的失利，是一个非常偶然的因素。但是当时4月份。赵紫阳出访北朝鲜的时候，曾经有人向他建议，叫他就是是否取消这个访问，留在国内处理危机。但是赵紫阳应该说当时过于自信，过于判断自己能够取胜，他有点想学毛泽东南巡，等你在北京把局面搞乱，等你保守派，等我回来收拾残局。他有这么一个架势，让你李鹏去搞，等我回来收拾残局。而5月份万里出访的时候，曾经也跟赵紫阳商量是否取消这个访问到美国加拿大，但是赵紫阳也很自信地告诉他照样按原计划进行，说万里就按原计划进行。但万里出访之后呢，这个两个重要改革派人物领军人物都这个先后出访，说给这个保守派造成可乘之机，像李鹏、姚依林这些人啊，就在邓小平面前大肆活动。本来赵紫阳跟万里是邓小平的这个可以说心服红骨啊，这个左右臂，但是因为保守派这个活动使邓小平呢产生了一些就说一些动摇。另外呢，万里是提前回国，后来危机深重之后，但是被邓小平和江泽民合谋截停在上海。 江泽民呢，相当于把万里软禁了一个星期，而且塞给他一个讲话稿，实际上说是李鹏办公室起草的讲话稿，叫他这个讲话支持邓小平，加上邓小平跟万里的特殊关系，说万里呢照着这个稿照读，但是心里并不见得有多服气。说这个细节也反映了当时的斗争啊是非常激烈。那么这个跟十三大有关，十三大由于万里和田骏没有入常，那么政治局常委七变五，是改革派占了少数，最后五个常委里边，姚一林、李鹏是保守派，那个乔石是锋派，只有赵紫阳跟胡启立是这个改革派。说如果说十三大他们能够如常的话，恐怕能够改写六四这个结局，历史有可能改写。
我能补充一点吗？
请讲。
万里呢，实际上呢，在六四中呢做了两件事情。刚才呢，大家都已经谈到了他后面一件事情。实际上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在赵紫阳出访朝鲜的时候，那么当时学潮起来了，李鹏呢先找的万里，由万里搭桥，李鹏向邓小平汇报学潮情况。邓小平在4月25号做了讲话，4月26号《人民日报》呢发表了这么一个社论，这个成为当时政治上的一个死结。这件事情怎么样子来评价呢？究竟万里这个是无心之过呢，还是怎么样？这恐怕还需要由进一步的来研究，来继续评说。
我们知道陈晓农先生和赵紫阳的这个结局不同啊，六四事件以后呢，万里和邓小平等人呢并没有翻脸，那么他的地位至少从这个表面上看也没有发生变化。那么您又如何理解万里的这个处境和心境呢？
我觉得从万里在70年代后期推动农村改革以后，一直到六四，他在六四之后，整个的行为还有活动方式有明显的变化，那就是刻意的变得非常低调。那就他不愿意参加各种庆典活动，他退休之后尤其不愿意。他讲的所谓他有三不，不问政等等，其实这个说法本身也掩盖了另外一层，就是他内心深处是不是存在了一种自责，觉得这个六四这件事情，虽然他表态支持了镇压，但并不是发自他内心的，而是被迫的。因为当时他实际上是被江泽民和邓小平软禁在上海，他没有选择了。如果他要是当时不肯发表那个同支持邓小平的声明，他的结局和赵紫阳是一样的。但是万里从来没有在他退休之后对江泽民做过任何背书，不愿意参加任何活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可以看出来他也是用一种行动在多少想弥补一点他自己在六四问题上的做法。
确实就像您刚才说的，陈晓农先生，万里外传的一直是和江泽民的关系不太和睦。那么我们知道在2014年8月呢，中共官媒就是在习近平上台以后曾经高调的报道万里和田纪云，说他们在退休以后是他万里的信条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那么王康先生，您如何理解其中的声音？
这又是一个老话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是孔子的话，为什么这样呢？后来孟子在200多年之后曾经给出答案了，位卑而言高，职位并不高了或者已经落实了之后再说了一个大道理啊，罪也，那就是犯罪了。所以中国是苟全性命于乱世啊，这个明哲保身，这是尤其是官场的人人都深通这个道理。真正像顾炎武所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那是少而又少的。我觉得这个刚才我特别赞成这个刚才那位说的，就是六四之后这个镇压已成定局，再说任何意义的话，因为对万里来说没有意义了，他没有像赵紫阳一样完全出局已经就不错了，他当然也没有像李鹏那样千夫所指，那你应该感到庆幸。他当然也没有像江泽民一样突然之间做大，
对，
因此是这个情况下证明一个山东老兄的这个整个的他的对中国政治高层的看法，对自己人生的估量，我想说起来就是一点保持沉默吧，少说为佳了，因为说了没有任何意义啊。
好，陈伯公先生，您如何解读当时2014年的时候习近平上台以后高调报道这个万里的这个不问政不管事的这个信条，那么您是怎么看的？
对，去年这个习近平当局呢高调报道这个事情呢，主要是因为习近平跟江泽民这政治老人做斗争，要排除老人干政，结束老人政治做了一个努力，那么就把这个万里和田纪云这两个改革派元老抬出来。因为这个万里这个话呢是非常有名的，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不问事不管事，不这个不惹事，这个就跟江泽民形成了一个对照。因为江泽民这个垂帘听政啊是十几年，而且到现在还是不是是那个不是那个不愿意那个甘休哈，这个事情给习近平造成很大的压力，说习近平啊是借钟馗打鬼把这个万里请出来。这个但是万里呢是实际上他是个不问政啊，他出于三个原因，一个当然是可以说个性，他的个性希望过一个这个闲云野鹤的日子，这个他说的是这个叫做一静一动，一静就是打桥牌，一动是打网球，说能活到百岁，他实际上活了99岁半也不错。另外呢，这个出于啊就是政治上的无奈，因为六四之后他已经没有发言权，靠边站了。再一个就是说这个出于就是对江泽民政权的这么不满，那么去年才出来背书，就表达了觉得有机会表达这种不满。不过我要补充一句，是万里啊在六四之后他应该有个有亏欠的地方，对赵紫阳有亏欠，因为当时有人叫他出来为赵紫阳说句话，赵紫阳落难，但他没有说话，选择了沉默。据说是他家的人讲，他的子女和他孙辈讲，说你即便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我们考虑，就让他保持沉默，说万里选择了沉默。这个就跟习仲勋形成一个对照，当时胡耀邦落难的时候，习仲勋是拍案而起，挺身而出，为习仲勋为那个胡耀邦叫不平，而且习仲勋为此跟邓小平等人分道扬镳，远迁深圳，自己住在深圳清静了事。但是万里呢就缺少这样的风骨，应该说这个在人格上还是一个缺失，这有点明哲保身的味道。
不过高文清先生据说万里的家教很严哈，从来不纵容子女贪腐发财，那么觉得他和其他的元老和高官呢也形成一些对照，那么这个说法是不是确实有道理？
确实这样子，在坊间呢，这个现在至少现在人们并没有传出万里的子女怎么样的搞贪腐。这跟他的万里的家教是有关系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应该看到呢，万里的子女呢，毕竟是属于这个既得利益这个圈子里面的人，他们跟共产党的体制呢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刚才呢，破空讲的呢是说的是这个在六四之后，这个谁啊？这普通讲的是在六四之后，万里没有替赵子阳讲话。我了解的情况，那是这样子，是在中共十五大的时候，中共十五大前夕，赵子阳曾经传话给万里，希望他在中共十五大，也就是邓小平已经走了，江泽民是主导的局面的时候，然后呢，由赵子阳在中共十五大为六四讲话。当时呢，万里在考虑，但是呢，他的家人还有他的部下劝阻，说不要为你的一世英名啊，来把我们这些人前程都给毁了。所以呢，万里的话呢，最后决定是缄口不语。我同意破空刚才讲的就是那一点，在历史的担当精神上的话呢，这个万里不如那个赵子阳。实际上呢，从六四以后呢，邓小平已经不再信任万里。万里是把万里就搁在一边了。万里呢，对这个问题呢，你想想，被这个江泽民给扣在上海，那是对他正常是一种羞辱。但是呢，万里呢，邓小平是万里的这个恩师啊，哎，这个万里他也恐，我想恐怕他也有这个愚忠思想，另外呢，也有对形势的判断。所以呢，他最后选择的是缄口不语。跟这个整个的形势有关。
我要补充几句哈。
请讲。
我想补充几句，就是这个谈到这个万里的家族哈，总的来说在八大元老中，他的家族相对来说贪腐那个丑闻少一点，比较清白点，但是还是有问题。他有个儿子叫万继飞，现在任这个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会长。那么那个万继飞的女儿叫万宝宝，就是万里的孙女，以奢华炫富著称。他创立了一个品牌叫这个宝宝，什么这个珠宝系列。那么他这个是去美国和法国进修过，在香港啊打造这个品牌。那么一出生这都是那个十几万的爱马仕手袋啊，这个钻石的镶的这个戒指，还有这个项链啊，这公开的炫富，而且是这个出租都是豪华宾馆，记者采访都是这个豪华单间。所以说他完全承认他的红色家族背景给他带来的好处，也就是说这个万里的沉默还是给他的子女换来了这个好处，而他的孙女辈还是借这个万里的名义啊，在这个奢华、这个腐败啊这方面有所表现。
好的，我们最后回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万里去世以前，他和田纪云被认为是中共元老里面最后的这个改革派，就是还在的哈。那么你现在是不是认为，就是我们再回到就是万里，刚才我们说到他的去世呢，标志一个中共时代的结束。那么你觉得中共内部今天还有没有真正意义的改革派？比如说王岐山、习近平到底算不算改革派？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
我觉得这个改革派啊，靠自吹自擂是不行的。中共现在在位的领导人没有一个人不说他自己是改革派，但是历史会怎么写取决于他的改革政策的结果是什么。那么万里之所以会被认为是中国八十年代最重要的改革派之一，那是因为他的政策当时符合了民众的利益，是从民众利益出发来考虑的。当时他到安徽的时候，我也在安徽的地质局工作，那个当时安徽是这个李德生部下宋佩璋这个十二军干部的天下，这批人军队干部都是在毛泽东时代得到提拔，在文革时期得到重用的，因此四人帮虽然垮了，但他们还在顽固地坚持毛泽东路线。万里去了以后，毫不犹豫把这些军队干部全部赶回营房，然后一个人顶着来自北京包括王任重等等这个陈永贵的压力，推坚持安徽的农村的承包制度。他当时说了一句话，说大不了乌纱帽不要了，他有这种气概，就是为了老百姓，我自己个人可以放弃任何东西。事实上他走了以后，他的继任者张静夫就不如他胆子大，张静夫很快就开始这个开倒车了。
好，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看到万里的业绩或者说他在历史上的功勋就在于他可以不计个人得失为老百姓改变这个制度。那么反过来，如果今天的中国现任的领导人声称他自己是改革派，就得拿万里做个尺度来衡量一下他的得失如何，他是不是为老百姓在实行改革，还是为了他的家族，为了执政党的利益集团在谋私。
好，王康先生，您觉得中共今天内部还有没有真正的改革派？
我这样，我现在回到我的关于这个年龄问题嘛。万里活了99岁，薄一波也是99岁，还有一个元老宋平现在也是将近100岁了哈。那个李锐，毛泽东的秘书，党内的民主派代表，也是99岁，每天游泳300公尺，活100岁一点问题都没有。毛泽东时代，共产党的领袖可没有这么有福气。毛泽东活得最长84岁，刘少奇大概活了71岁，林彪才64岁，而现在的什么薄熙来啊、周永康啊、徐才厚啊，要么死的死，进的进，恐怕活不到他们老一辈的这种高龄了。这个当然是中国的党内斗争腥风血雨还是比较平和的所带来的一个结果。
那您觉得今天中共内部还有没有真正意义的改革派？我想回答这个问题。
肯定没有，六四开枪，改革已死，哪来改革派？现在只有保皇派、复辟派和革命党人。
好，听听陈伯鸿先生的意见。
对这个，大家都知道六四事件是个分水岭。六四事件之后，实际上在党内开展了对改革派的清剿，随着赵紫阳、胡启立等人下台，然后这个万里等人靠边站，改革派在中共内部就示威。实际上过上个世纪的80年代是改革派是唱主流的，那么到了六四事件一个急转弯，就那个保守派开始唱主流，之后这个改革派淡出中国政治舞台。那我们现在看到了今天，当然相对而言，他们也有说有人是温和派，有人是改革派，就说比如说王岐山啊，这些可能是相对的改革派，相对的温和派。但是像80年代那种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派，敢于就是改变过去的历史，否定过去的那个政绩，能改变这个制度的这种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派，的确不存在了。而且今天的这个中南海，我们看到环球时报所连篇发的社论，他用的词语都是毛左派的调子，而今天那个中南海的做法实际上是毛左派的做法。也就是说今天的中南海真正的主流派是毛左派，改革派就远远谈不上了。
好，高文谦，
我跟你说一点吧，
最后一点。好，
实际上六四枪声一响啊，改革已死，因此呢没有改革哪有改革派。那么胡德平呢，就是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讲呢，他父亲就是胡耀邦跟邓小平的区别在哪儿？就是他父亲是改革是为了人民，刚才小农提了。那么邓小平他们这些政治老人呢，改革是为了党。因此的话呢，中国共产党现在内部的话呢，没有改革派，只有一派，就是维持现状派，或者是说保一党天下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从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开始， 就一直是这样子。习近平上台以后，他的所作所为更凸显了他要保党天下的这一点。
嗯，好，
因此他和王岐山不是改革派。
好的，有关中共元老万里的政治遗产呢，我们今天就讨论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中共当局的政治、经济、社会全面控制后果是什么。那个这个话题呢，其实也跟刚才我们提到万里的这个标志的这个时代的结束也有很大的关系。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